今天我们呢很高兴啊，竹正荣弟兄能够，你把自己的见证、把自己的经历，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想也非常简单的描述一下我自己的成长经历。那我是从中国大陆江苏的一个农村出来的，江苏省武进县。那个时候呢，在我成长那个年代是非常贫困的一个年代。后来当然就。回过头来看，真的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一路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出国都很顺利，而且呢，学习成绩从一直到高中吧，到高中毕业可以不是自吹的，是一个孤独的number one， 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的一个 number one， 到大学也不敢再说。后来就实际上是在国内被国内的单位是无锡，那个时候是叫无锡轻工业学院，就这个是保送出来出国。那来到这边以后，我老板也非常的欣赏我。当然这一切过程看起来呢，就是说从人生的路上走得很顺。应该说我个人没有遇到过什么极大的挫折，不像上一代人有经过文化大革命啊，经过反右啊，这些我都没有经历过哈。但是呢，就是与我们今天这个抑郁症相关这个话题呢，实际上它倒是确实一直是我生命中间一个很大的一个 issue。只不过是最近由于经过这个几个所谓比较严重的这个抑郁症 episode 以后，特别是最近这一次第三次以后，才开始更加正面面对，然后也开始比较多的了解了一些，以前呢没有那么清楚的意识到这个是抑郁症的这个因素在我的生命里边以及在我的家庭里边、家族里边在起作用。事实上我自己知道，我信主以前就很多的这个消极负面，对人生非常的沮丧。那其中事实上我信主以前，你看我的那个直接的原因呢，是我真的是在筹划自杀。但是那个时候呢，仍然还是就是 functional。 那我也许还要继续 fall back 一点，就是说可能要追到我的自己的家属背景去，因为我说我的家属现在回过头来可以比较坦然的看。
好，那这个怎么样来推动你这个后来呢，这个你去这个接受福音、相信主，跟你得救之后对你生命有什么的改变？
确实是，今天呢回过头来看的话，是我相信是有很强的基因因素。当然，我个人接受信仰呢，实际上是蛮长的一个故事哈，很复杂，有好多层面的东西。但是，直接的因素可能是也是最强的一个因素，实际上是我个人的挣扎，个人对于人生意义的这个。这种探索，或者说从比较消极的角度，就是说我从小从我父亲那里所领受的人生如梦、人生没有意义的一个不甘心，或者是一个痛苦，它可能在 emotional 里可以变成我就是很难生活下去的，就是拿掉我的生活的那种热情，整个让我生活整天都觉得是在一种很沮丧、很压抑的状态中间。所以这就是当我每次遇到这种有一些的不顺利，有一些的特别是有一些的压力，面对考试，后来读 PhD， 面对这些这个 qualify 啊，很多这些大的压力来的时候，就想要这个逃跑、逃避。逃避的一个就是，就想过不如一死了之。到我临信主之前呢，至少有两三次是很认真的，想过要这个计划自杀的。严格意义上来讲，我没有见到过特大的神迹奇事，但是我是由于我们实验室的一个小姊妹。他叫张文，张文姊妹，他经历了非常大的一个神迹，一个神迹奇事。但他对我的触动很大的一点就是说，他说的这些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假的，他要编起来骗我们干什么？我们都有同一实验室里边。但是对我来说呢，我就是要那个时候呢，实际上面临的一个就是说我想要活下去。那时候我已经有一个孩子。我还有年老父母亲，我不想去死，但是我没有理由活，但是我也没有力量能够活下去。我想要活， 想要跟大家一样活得好，但是我恰是找不到这种力量来源，所以在这种很大的挣扎中间呢，当有福音传给我，有这个小册子递到我手上，记得当年是可能是阮志明编的第一本小册子，叫《破晓梦寐以求的故乡》，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极大的一个需要，就是说破晓梦寐以求的故乡，我就说呢，我需要一个拐杖来支撑我人生的方向，要能够帮助我走人生的道路，所以我说我的见证的题目叫支撑生命之棚的立柱，就是生命的棚子需要一个柱子来撑着，没有柱子这个棚子是架不住的。我读了这个小册子以后，我就觉得我说我需要有一个力量来支撑我自己的人生的路，但是呢确实是这样，因为这样的话看到这些东西以后呢，第一次看到就是说有这些哲学博士、数学博士也是这么认真的对待一些宗教信仰，对待基督教信仰，那我不妨也来试试。我试试的目的很简单，为了我要人生要找到一个拐杖，或者要找到一个支撑，就一个人偷偷的一个人跪下来祷告，在实验室里边祷告，实际上就无非三点，很简单的祷告，如说如果有上帝，有创造天地的上帝，我承认我的脑袋太小，我不能够明白你，那能不能够请你是这位上帝帮助我明白你，这是第一。第二，如果有上帝，请你帮我走人生的路。第三，我如果有上帝，我愿意承认我做的好多事情、想的好多事情不对，就是说有罪。但是就经过这样的祷告以后，很神奇的，在短短的几天中间，或者一两个星期中间，我的心情整个的开始改变，就是叫平安喜乐。这一生中间，这两个名词是我进入教会以后学会的这两个名词，但是呢，我生命确实经历了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平安跟喜乐，以及对人的爱，对大自然的爱，不是一言两语能描述的，从来没有经历过，以至于说我很害怕，到一个程度我很害怕我是不是走火入魔了，因为外表没有任何东西的改变。 How come 我内心世界突然被改变了。中国人相信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确实是我发现我的本性被改变了。我的太太实际上可以做见证的，受洗的时候我讲了60-70分钟，我太太只讲了3分钟，我太太基本上她就说我看见这一个人突然变了，变了，就是外表没有东西变了。还有是相当 mystical 的，就是说我会感受得到这个心中有一股气，还是叫一股热流会时不时的涌出来。到后来我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他说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直流到永恒，直流到永生。我想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知道这种 feeling， 就是我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 nothing suddenly 我就感觉到这个从这个心里面会有这种涌出来的这种喜乐，以至于说我的手要抖抖啊，要唱歌啊那种哈，就是有这么强的这个重生经历，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不是我原来我想的那么样的简单。所以因着这样呢，我就一方面想要去读神学，同时呢也就想着非常想要回国，能够与我的朋友、与我的亲人、与我的同胞来分享耶稣基督这个福音。所以我长话短说，所以实际上就经过几年，经过两年的神学装备，后来就带着我的孩子就回去了。当初呢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几乎是有点过急的一个举动，甚至有人冲着我的面，他非常爱我们也非常爱我的孩子，冲着我的面就说，朱正荣，你想要过传教士的瘾，做个英雄，你可以一个人回去，为什么你要带你的孩子，把你的孩子往火坑里边拉。后来我也有一些资深的一些 OMF 的一些资深的宣教士，他也告诉我，他说我是他所观察中间第一位这一代中国大陆留学人员中间第一位就是单纯的为着信仰而回国的一位，就是这种要说对于信仰的尾声，对于那种真切的重生经历，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这样一种信仰的尾声，我深信就是对我上帝在我的生命里边是有着很明显而且很强力的表达的。
所以很感谢你，这个主弟兄，你能够 很清楚的把你自己这个神在你身上的恩典这样这个讲出来，实在是一个很宝贵的见证。我盼望呢，以后你这个讨论你自己抑郁的时候呢，没有人呢会说哦，那是因为呢你当时这个蒙召并不清楚，所以后来呢才有这种抑郁的这个经历哈。我想呢很多人会这样想的，他觉得呢是你后来的抑郁就证明你当初这个呼召其实是不清楚的，是你自己这个一厢情愿的。我想要知道的就是如何在你回国之后，2006年你第一次这个走进这个抑郁的低谷的里面，我想要你跟我们这个解释一下。
应该说是就是说在我重生以后的这样的一种我们叫做重生经历，这种比较 high 比较喜乐平安的这种经历呢，不是一直不是永久性的维持的。结果之后呢慢慢的就是我以前的一些以前所熟悉的一些那种精神状态或者心理状态又开始回来。但是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呢，由于因着我们这个教会生活，教会平常已经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的这个敬拜赞美，这一切它确实是能够改变我的。但是它的一些基本的有一些的基本的一些性格上面的一些特征仍然还会是继续是一样。但是真正进入第一次的这个就是第一个 episode of 这 depression 可能就是 collapse 了。从我的用我的话语说呢，就是整个的 total 的这个 collapse 已经就是 non-functional 不能再工作，那个是非常黑暗的经历，就是要比我信主以前再黑暗的经历还要再黑暗。开始往下滑坡的时候，实际上我完全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只是觉得事情好像越来越多，开始 lose 掉direction， 开始不知道我生命中间好像有几百个按钮要去按。后来呢就很快就发展到彻底的失眠，就是完全不能够睡觉，然后极度的惧怕，无穷尽的惧怕，当然也就开始整个后悔我怎么会走上这条道，因为也不知道我要走哪条路，对于我自己走到今天的这个所有的一切都否定，当然也就特别的厌恶自己，特别的罪，这个罪疚感的这个意识呢非常非常的强。一方面也是在说神，你已经赦免了我的罪，因为我在看到的正是让我战惊恐惧的事，都是我已经在上帝面前认过的，就是以前我已经承认过了。我说耶芬迪也非常恐惧神，为什么你没有把这些东西拿走，今天又拿来这个这么深的刺我砸我哈。但是很明显我是在一个很深很深的抑郁中间，然后出虚汗，出虚汗，出的那个整个衣服都能够彻底湿透，不想吃饭，然后整个没有办法睡觉。我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如果当初不是有一对美国夫妇，有一对美国老夫妇，他们是有经验，他们在北京做宣教的工作，而且是我们的personal 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们知道我吃过药，所以到那个时候他们来一直每天都来看我，看我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最后他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抓着我就去看医生，去看当时美国北京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医院，和睦家医院，给我开药，然后吃下来才开始稳定下来。那我现在回过头来，是当时如果不是有这一对夫妇在的话，我很有可能就已经死在北京的，是很有可能的。因为这里牵涉到就是我们教会里边的有从得到，当时从得到的一些呢不是正面的，甚至是相当负面的一些看法，一些看法跟一些说法。我
可以解释一下吗？
你想我今天我首先我说这些已经没有对于这些弟兄姊妹，对于这些朋友们，没有对他们没有一点的抱怨，没有一点的这个责备，因为我完全知道他就跟我一样的无知，我自己对这一块也是绝对彻底的无知。一方面呢实际上就是当我自己还在这么很深的已经在急剧的这个往下边滑坡的时候，很明显各种不一样的症状都开始出现的时候， 当然就是有一些人认为是犯罪，是有罪，是你肯定认罪不彻底，或者是过还有罪没有认，是不是还有隐而未现的罪。所以当这些追究感来的时候呢，在说是我无招架之力，我没有招架的，没有任何招架的力量，只能觉得说我只是更加加重，因为我没有能力说他们说的不对，我相信他们说的都是对的，所以现在是我非常糟糕，我非常窝囊，我也非常罪。所以这个现在回过头来看呢，这个是教会里边来的这些好心的弟兄姊妹，甚至是主内的同工们，他们在不知觉中间加上的一个二度伤害。那另外的一位呢，实际上是甚至是一个蛮资深的一个传道人，他是要在来北京是 mentor， 是 mentor 我的。那当我开始跟他讲起我现在这个状态以后呢，他就结果后来邀请了一些组内的同工，都是北京教会的一些蛮知名的一些人在一起，也是我们学生时候同工。我现在大概能够记得他一开口跟大家就是说呢，说祝正荣现在怀疑他的护照了，怀疑他的招命了。 What？ 就是说原来在他是这样看我现在的状态。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呢，问题在于就是说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那我就觉得呢，很多时候像这样的怀疑啊，经过我这个三次的这种depression episode， 这种怀疑，这种恐惧，这种害怕焦虑，这一些实际上是由于病之后所产生的这种心理反应，而不是引起这些病的因。这一点呢，我经过这三次我是更加清楚了。就是像我这是从教会里边的，就是像我第三次刚刚结束的这一次也是，这一次倒下来以后呢，很多的弟兄姊妹教会都在关心我们，但是由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不能说是抑郁症，连到好多人都教会的这些带有许多的人长一辈的都说，哎，你不能讲抑郁症，讲抑郁症的话教会里边就会对你有这样这样的看法，那么会认为说传道人是不可以得抑郁症的。所以我也就不能说抑郁症，只是说朱弟兄病了，所有其他病都可以说，得心脏病的为他开刀祷告，得肺病的为他肺病祷告，只有朱弟兄病了大家不能说什么病。说的最多的就一个就是说睡眠不好，睡眠不好，但我知道我是抑郁症。但是实际上在我抑郁症之前我从来没有那么焦虑过，这是我们很清楚的目标，很清楚的方向。我们也知道上帝的供应不会缺，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二十年生活的信心生活的历史，实际上靠着上帝的供应我们没有缺过。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呢，就从他们的想象中间想象我现在害怕回去，想象呢以为我们现在开始为回国以后焦虑了，至少有几个人，至少有三四个人都跟我这样跟我说过。那我自己觉得这不是我的原因，这不是导致我的原因，导致我第三次抑郁的原因，是恰恰是由于我进入这个抑郁这种极强的抑郁的黑洞以后，然后我开始怀疑了，然后我开始恐惧。
非常好，所以我很感谢你能够这么这个坦诚的勇敢的来承认说，一个很清楚神的呼召，经历过神很神奇，很多事情很多印证的带领的人还是可以得三次抑郁症的。那么另外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呢，就是其实呢这个抑郁呢虽然是叫你进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啊，有些时候有个好处的，就是能够帮助你更向神，跟投靠神，跟不靠自己啊。所以呢抑郁症不是完全的一定都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不能这样想的了哈。我现在想要问你的就是说，你经过了三次这样的一个抑郁，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什么是对你最有帮助的？
刚才是徐医生也讲到这个抑郁症实际上就是在最深的抑郁状态中间，实际上也还是有上帝的美意，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我想稍微做一点点回应。那真的一个呢，就是说从我个人的这个三次极深的抑郁症状态中间呢， 我能说的呢，就是教会里边平常的这一些属灵的教导，这一些敬拜赞美的方式，这一些，到那个时候可能全部停止作用，对抑郁症病人本身。所以呢，我们平常教会里边的这一系列的，就是我们日常教会生活中间所常用的这些，敬拜赞美这些诗歌，我很喜欢唱诗歌的。我唱平常在我正常状态下边唱诗歌的时候，他会很自然的会举起手来。每次唱到的时候，我都心里边会很感动的。但是到这个时候，所有都停止放心。那，我也试图读经，读经的时候，事实上我坚持了读经，都坚持了，能够坚持，但是读经的时候是味同嚼蜡。一点味道都没有的，就是这样。所以我在这里想说的 key point 就是说，我们说唯独恩典，靠真正的是靠恩典。我在最近这一次的这个depression 中间，从头到尾唯一能做的就是，我有一块小石头，上面写了一节希伯来文的经文，本来是写给我太太的。我太太这个她有一点抑郁的时候，就是你抑郁的时候，你就对着这个读诗篇。我现在记不清了，诗篇38篇还是什么？Ve'ata Yehovah Te'el Tirohok，你是耶和华，请不要远离我。最短的一节经文。但是结果在这个实际上是我，第3次抑郁，整个这个过程中间，每天晚上就抓住这一块石头，这是我唯一能够抓住的一个东西了。那么具体一点，稍微具体一点，让我个人从这个几次中间，我能够留下来的，能够留在我头脑里边的几点比较constructive 的这个帮助的呢，我可以大概可以分享几点内容。一个呢，就是说从 counseling 的角度，somehow 我经过这个一次一个 session 两个 session 以后，我总觉得好像他们想要说的东西我能猜到。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呢，我几次的三次的 counseling 我都没有能够走下去，我基本上走了一个 session 两个 session 就放弃了。从第一次就被抓去，我完全不知道，我是非常拒绝用药，因为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中间，精神病，然后现在在吃精神病药，这个，而且我也。完全不能够接受我自己要成为一个所谓叫这个有一个 substance dependence，就是我变成今后我要依赖这个东西，因为那个医生就说你可要长期吃这个药，我觉得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觉得，我那个时候觉得我好像就完了，我这一辈子好像就靠这个东西，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发作什么，可能就完了，所以很恐惧，再加上第一次的那个药，第一次的那个 citalopram。它对我的副作用很大，就是让我的胃口啊，那个胃口变得无法控制的大。我的体重在短短的可能个把月中间就长了10来磅，所以呢，我后来就很挣扎着就停掉了。但是呢，回过头来看，应该是说我第一次从服药之后几个星期，病情就明显的开始好转，就是是有了。那第二次呢，就因为有第二次的经历，所以就服药就乖一点，不是那么认真，但是断断续续的在吃药。所以应该说这两三年、4年没有问题。实际上到08年，到12年嘛，第三次是12年年底，这样将近4年的时间。这4年中间呢，实际上我完成了我的学业，同时也很忙，事工也很忙，所以我的整个事工跟这个，也就是说我能够。纵然我在比较长时间的吃药，能够比较很 handle，能够很 normal 的来 handle 我的这个侍奉啊、生活啊，各方面都还好。我停药大概是后来12年的年初停药，停了药，后来是2011年底开始第三次发作的时候，最后不得不再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把我骂了一顿，他说那个我让你不能停药，为什么你这个？Anyway，药物实际上我身上，而且第三次，那么我从这个抑郁中间走出来呢，是很明显是药物的帮助。就是说从，citalopram 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很好的 work，后来改了，就是这个加了一个这个 remeron，加了 remeron 以后一个星期我就整个就开始出来了，所以说一两个星期就基本就完全就复原了。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是一个自己感觉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里边，我也没有完全接受，我也没有ready，都是这个 想要终身服药。但是呢，这一次很奇妙的是，我第三次进了这个出来以后，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是，我开始喜欢运动。我相信是由于这个 Remeron 这些的这药物的帮助，使我有了这个 energy 以后哈、啊，然后开始，我还是很喜欢运动。以前是我要坚持都坚持不住。第三点我想要讲的呢，实际上就是我的一位辅导，我那个时候我已经是我正好办好了签证要来参加2009年的 Urbana， 签证已经办好了，但是抑郁症打着我的时候来不了了。他从美国知道了，从美国打电话给我，他在电话里面说，他说 We are all responsible。We are all responsible。当时 somehow 这一句话一下就给我一个极深的一个安慰。当然，伟毅后来他专程到北京陪了我三整天陪着我，就是不说不什么，就是说听我在一遍又一遍的在唠叨那些很无意义的，我自己都觉得很无聊的这些恐惧啊，他陪伴我三天。但是就这个，他就说 We are all responsible。那 somehow 我就觉得，因为在抑郁，在至少在我那个时候哈，在我个人那个观点中间，我就觉得就只有我一个人了。但他在电话那头说 ，We are all responsible， 就是我们对你的情况负责任，我们要承担，我们要来跟你一起走。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很大的一个鼓励。那当然从这个中间也有，我还记得是另外一个我们北京本地的一个姊妹，她是也是我们的一个同工，后来她很有意思，她完全不是典型的教牧的这个语气啊还是什么东西，她这个在我很深很低谷的时候，她给我发一个短信，她说这个朱弟兄，她说你值了，就是意思就是你现在死的话也可以了。为什么？他说你值了。他说你看看你回来才只不过是五六年的时间。他说你看我们香柏教会，你看你带了多少人，你这么多生命被改变了，这么多施工已经被开创了。他说又值了。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倒有一些机会，后来慢慢慢慢开始开复停下来的时候，回顾一下，看看上帝带我们走过的路，是如果是有真的滴满了自由，有这么多的恩典。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与此相连的可能是第三点，就是当时的一个也是一个高层领袖，国际学生福音团契的，他们有三位高层领袖同时来探访我的时候邀请我聊一聊，我说我刚从这个抑郁症里边出来的，其中的一位他就这个很笑嘻嘻的说，哦，他说 for many他说 ，their real ministry only starts after their first episode of depression。哎，我觉得这个给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erspective， 很好的一个 hope 或者是一个 encouragement。就是说我不至于说好像说抑郁症好像就给我带来很毁灭性的这个。破坏哈，那我是知道，就是教会里边有一些传道人，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也在商量说，上帝还能不能够用抑郁症病人，或者得过严重抑郁症的人，是不是有证明有罪的瑕疵，或者是说，是不是一种上帝要抛弃的？但是呢，当我走出来以后，看到就是说这些主内的这些资深的前辈，他们确实可以说，他说你真正的侍奉，可能是从你。从你的 depression 之后才开始，才刚刚开始。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 perspective， 也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看见。事实上，我从我的第一个depression 中间走出来，那实际上，我开始发现我自己的以前的许多东西被医治了。因为我真正的相信，今天中国的教会，今天的大陆背景。以至于说华人教会面临的极大的医治性需要。那我2005年有机会有两个月的时间在 Reading College Sabbatical， 遇见这个经过再三的邀请见到了这个 James Houston。James Houston 是被认为今天的这个新教基督新教的这个灵修学的大师。对啊。那我经过今天介绍以后，我跟他有机会坐下来的时候，我简单介绍他到这个我是从北京来求他，大概寒暄了 三句话以后，他就正面看着我，眼睛正面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我这句话我到今天我还能够背出来，我还能背出来。他说 You China are facing a humongous therapeutical need because for generations you have not been treated as persons。 当初这句话就深深地抓住了我。那么经过过去四五十年的这种洗涤以后的人就更加没有 person 的，没有对一个人的基本的尊重，我们把人都是看作是螺丝钉，是国家的螺丝钉，党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拧，实际上完全缺乏。所以说以此而产生的这种斗争文化，以此而产生的这种工具性文化，以至于说产生的这种各种东西对人的伤害，今天我们已经没法说。至于我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是知道今天中国教会面对着这个医治是极大的，面对极大的需要的医治需要。但是我没有想到05年之后第一个开始爆出来的是我个人的需要，就是我个人开始面临这么极大的医治的需要。那也是因着这样，当我从第一次的 depression 过程走出来的时候呢，首先能够更加深的 appreciate 这样的一个医治的需要。但是也恰恰是从圣经里边看到医治的资源。我零七年一年最一直抓住的经文 The verse of the year in 2007，也就是 after 我的这个在我的第一次 episode 以后，就是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它的名叫奇妙测试，或者奇妙的测试，永在的父，全能的神，和平的君， The wonderful counselor but his everlasting father。在这个 Everlasting Father 跟 Wonderful Counselor 之间看到的是一个极大的医治的资源。我确实经历了这样的他的好多方面的医治，这个好多是从抑郁症爬出来以后，从那个 pit 从那个黑洞里边爬出来以后开始一点一点真的是在上帝圣灵的带领中间一点一点梳理自己的内心，发现自己里边有着许许多多从儿童时期开始的许多的恐惧点都还在那里跳着。但是这一些是我在第一次的这个 depression 出来以后开始意识到这些。当然我深信就是教会的祷告和弟兄姊妹的关爱，纵然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由于不了解这些情况，甚至包括我们的一些同工们他们并不了解这些，当时他们也都会出这样的招，出那样的招，出完全相反的招，都在出。但是就我个人呢，我知道这些都不能够帮助我，有些甚至会有某种程度的伤害我，但是呢，我觉得这些都今天回过头来看，一个很感恩的，对我没有造成很严重的伤害，但是呢。我相信他们的祷告是上帝是垂听的，但是呢不需要太多的去猜测，因为这些 trigger 因素它就是一种病，这种病里的发作的这个 trigger 因素honestly 连到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